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如何得着神。圣经出自马可福音十一章20到24节。下面就把时间交给阮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三天前我们知道查理·克克，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吧，这个年轻人用他的虔诚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传福音，用他的才华，雄辩的才华传福音，用他的勇气传福音，最后用他的鲜血传福音。当我们看到他的动脉喷出鲜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起主耶稣的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依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相信 Reagan Kirk 他传下来的是百倍千倍万倍的种子。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用主导词来祷告，会背的就背，不会背的跟着我们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民，我们这里的国民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降临在我们的家庭，降临在我们的校园，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行在这个土地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原来准备好的题目，如何得着神。我想大家，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圣经。我可以用了吗？没有打开。没有打开。是不是没有开啊？这个字形，我的电脑里跟这个教会的电脑不太 match， 所以这个字形不太一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阿们。这段经文要害的是最后一句话，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话，就是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话我琢磨过千百次了，我琢磨不透。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最后的这句话：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段话非常重要，也非常奇妙，不是吗？非常奇妙。凡我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吗？我们常常把话反过来说，凡我得着的，我就相信得着了。不能反过来说，凡我相信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我想的事儿很多，我求的事儿很多，我信的事儿很多，都能得着吗？这段话有三个要素，三个字儿：求、信、得。求、信、得，首先是求，第二是信，第三是得。要求，就是把这个事情摆到神面前；第二要信，你摆到神面前来之后，要相信神会给你成就。那么第三，结果才是得着。不信神的朋友啊，一般不求神，因为根本他就不信神嘛，他也不求神。我们基督徒呢就不一样了，我们特别喜欢求神，但是往往不信是得着的，是不是？不是不想信，是实际生活常常告诉我们，我求是可以的，但是你让我信我所求的得着了，那得让我等等看。对基督徒来说，困难不在于求，而在于信，而在于信。比方说，我们求病得医治，我们求病得医治，却不一定信这个病得着医治了。我们信跟我们求的往往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求成功，却不一定信是得着成功了。我们要等着看，我们要看神成不成。我信主这30多年，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小信的人，求很多，但是达不到耶稣说的这个话，我们所求的，我们信是得着的。请仔细看耶稣这段话，耶稣说的是，我们向神求的事儿，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也就是说，只有信是得着的才能得着，如果不信是得着的，就得不着。如果你求了却不信是得着的，你就得不着。说起来很残酷啊，你求了，你信就得着，所以关键是信。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啊，我们怎么从信入手得着神。得着神是一个很大的词了，我想讲三个方面：第一，得着神的大能；第二，得着神的同在；第三，得着神的应许。神的大能，先说第一点，我们得着怎么得着神的大能。因为说到神的时候啊，我们说到神的时候，首先讲到的是他的大能。但是人怎么才能得到他的大能呢？按照耶稣的话很简单，哪一句话？ 我考一考你们，按照耶稣的答案，要得着神的大能很简单，哪一句话？刚念了吗？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么简单。我发现耶稣常常是这样，把球抛给我们，你说你能吗？耶稣问你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前些天有一位弟兄请客，开车带我们一家去一个餐厅吃饭，上了高速之后，我坐在副驾驶的这个位置上，开始没注意，上了高速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他的手啊一直没动过方向盘，他的脚也不踩油门不踩刹车，只顾扭过头来跟我们聊天。我心里头一愣，一吃了一惊，弟兄就跟我解释说，他说我刚买了这辆新的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他说很棒，他说很棒，可是说实话我心里边有点不平安，这自动驾驶功能可靠吗？这个技术这个功能成熟吗？过关了吗？我们这一车人的性命就交到他手里了。弟兄就向我解释说这个车多么可靠，他们夫妻二人看起来是完全信得过这辆车，信得过这个自动驾驶功能。我跟我太太我们没办法，信不过也得信呢，就在车里边坐着，心里边不有点忐忑不安。我对汽车的自动驾驶原理啊一窍不通，弟兄就跟我解释，他解释来解释去我还是不明白，但是他的解释呢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慢慢的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我渐渐意识到自动驾驶功能不是哪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整个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现代最新的科技的集大成。我坐在车里实际上是坐在全人类的集体智慧里，是不是？我享受的不是这辆车，不是这个车，这辆车有多大的本事，是人类的智慧聪明拖着我，拖着这辆车。我意识到一点啊，在这辆自动驾驶汽车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的知识结构，深厚的历史渊源，它背后的大数据定位系统 AI 等等，真是神机妙算呢、啊，是我看不见也搞不懂的。你说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背后有多少技术，多少科技，多少数据，多少运算，我们没法测透。此时此刻呢，我就忽然想起大卫来了，想到刚才诗篇里边，大卫的诗篇也有，大卫的诗篇里边讲，他看到天空的星星就想起神的智慧创造和眷顾，就想起神在宇宙中掌管着一切，掌控着一切，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只要把自己交给神就好了。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从这个自动驾驶的车汽车背后的这个功能智慧创造对人的眷顾，我想到上帝造的这个宇宙， 上帝全给造好了，用非常复杂的东西造好，我们不懂，但是拖住我们，而且呢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位弟兄，我的弟兄对自动驾驶的信心一下子就激发起了我对神的信心，让我联想起来啊，我对神的信心。想想看，弟兄凭着信心，只要把去吃饭的地方那个地址输到汽车里去，然后呢就把一切都交托了，一路都交托了，直到到达目的地，是不是？自动驾驶就是这个功能，你只要出门之前把要去的地方把那个地址输进车里，然后你就别管了，打盹啊，睡觉啊，聊天啊，他就该拐弯拐弯，该加速加速，该做什么做什么，他就最后把你送到目的地。我在想，如果没有信心像我一样，我心里就会想，就像一个不开自动驾驶汽车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想？不踩油门，汽车怎么加速啊？不踩闸，汽车怎么减速？怎么刹车呀？不转动方向盘，汽车怎么拐弯啊？你什么都不做，汽车怎么能把你送到目的地啊？你没有好行为，怎么得救啊？你不守律法，怎么得救啊？不靠自己，靠神怎么行啊？自己不努力，求神有什么用啊？自己不好好选择人生的方向，谁为你选择呀？我们平常生活是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上是不是也是这样？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助者，神助之。自己帮助自己的，神才帮助你。你自己不帮助自己，神也帮不了你。就像我在车里说着我这个弟兄一样，你不转方向盘，方向盘不会自己转的。你不踩油门，这个车不会加速的。你不踩闸会撞车的。说的对不对啊？按照常识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在信仰里全是错的。信仰要信靠那位远远超过你的智慧的神，仰望他。在路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儿，我看到左线上车比较少，就对弟兄说，你能不能把车跨到左线上去？结果弟兄说，我试试。他就手动指挥这个车往左线上跨，结果车不听指挥，还在右线上。我当时心里就想，看来也不够聪明啊，这个自动驾驶还是不够聪明，我有些失望。但是没想到的是，我失望刚生出来，很快我就看到左线上的车流慢了下来，左线上堵了。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还是车聪明，还是人类全体智慧的结晶所造出来的这个自动驾驶功能比我这个高中生，我没上过大学啊，比我聪明。还是神比人聪明？还是你那不知道的力量比你这知道的力量更聪明？你不知道的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我想起圣经上的话，圣经上有一句话，下边这一段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句话很有意思，这是诗篇上的话。他那个原文的那个当将你的事，那个事呢其实就是道路，当将你的道路交托给耶和华， 并依靠他。这个依靠呢，他原来的意思英文就是 have faith in him， 就是对他在他里面有信心，他就必成全。这个成全原来就是开通，把道路就给你开通，就是当将你的道路交托给上帝，并且不仅是交托给他，而且还一步一步都依靠他，这个时候他就给你开通达的路。这个话好像用在这个自动驾驶功能上也是可以的。我们人生的事情很多，交给神，不仅交给神，而且一步一步都让神来带领，这个时候他就必给你成全。把地址输进去，不要管，跟着他走，顺服。所以有人说祷告祷告祷告接下来是什么？顺服，顺服。我们不仅要把道路交托，并且还要步步信赖，时刻顺服。我们不能按自己的判断来期待神的脚步，我们平常常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来期待神呢，下一步你该怎么做啦？神呐，你为什么不这样帮助我呀？你为什么不那样带领我呀？为什么不药到病除啊？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啊？为什么叫拉撒路死了四天呢？为什么叫斯提凡被石头砸死啊？等等等等，我们向神问很多，说神呐，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们人之常情的逻辑来成全？神有神的道路，你要把这个道路交给神，就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约伯受苦难的时候，受大苦难的时候，问神为什么，问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神一个都不回答。而且直到约伯死，他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神让他受苦，没有告诉他他在天上跟魔鬼撒旦较量。我们不是常常这样问吗？其实弟兄姐妹们，既然知道神的大能铺天盖地，那么我们只要把目标、把方向、把目的地提交给神，然后就一路交托，步步顺服就好了。信仰原本是让人活得简单的，你们记住一点，弟兄姐妹们，真正的信仰是让人活得简单的，不是让人活得更复杂，压力更大，问题更多，更麻烦，更劳累。信仰让你简单，回归简单，多简单，交给神。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保罗说万有都是依靠他，这都是来自他，本于他，依靠他，归向他，荣耀都归给他。信仰就是把自己交给神，交给神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切，因为神掌管着一切。不错，我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我们回到开始的那句话，耶稣那句话，无论什么事，只要你交给神了，你就信是得着的吧，就这么简单。既然交给神了你还不信神，那不是折磨自己吗？只要交给神了，你就信是得着的，你就必得到，你的征战必得胜，你的目标必到达，你的口必发出赞美，你的心必献上感恩。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好多弟兄姐妹们也都很喜欢这句话。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 一无挂虑，只要交给神就好了。就像我那个弟兄，一无挂虑，把地址输进去就好了，不踩油门了，不踩刹车了，不转方向盘了，不管不顾了，只顾跟我聊天了。等着到达目的地去吃饭了。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啊，如何得着神的大能。神的大能遍满穹苍，也充满我们人生的道路。神并非不顾念我们，他凡事都顾念我们，问题是不是我们得着了神的顾念，得着了神的大能的帮助。而怎么得着呢？就那句话记住，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了。我今天讲的这个道很简单，让你回归到一加一等二，但实际上也很难，做起来很难，要让人相信一加一等二很难的。边上一个小学生都懂一加一等二，陈景润也搞不懂是为什么一加一等二。我们现在不是要搞懂，而是要相信。下面我讲第二点，如何得着神的同在。刚才我讲的是如何得着神的大能。人生在世最宝贵最美好的一件事儿，不是别的，是神的存在。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基督徒在写信的时候，给朋友给家人，常常在最后写上一句话，以马内利。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祝福，这是最大的祝福。神与你同在，这是最大的祝福。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得着神的同在呢？按照耶稣的回答，很简单，就一句话，记住了吗？哪一句话？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了。这句话真是再简单不过了。我做过两个梦，第一个梦呢，我被一帮土匪追赶，在山上飞快地逃窜，一边逃一边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好像就看不见耶稣的身影。这个时候，这个前边突然出现了军人，我一看到军人出现了，心里边就放心了，因为土匪怕军人嘛。但是靠近了我才突然发现，那军人也是抓我的，我没有出路了，我在绝路中，情急之下，我就说完了。这个时候突然，我意识到，我朦朦胧胧的意识到，我的后座上有一个人，是耶稣。他在后座上一言不发，笑眯眯的看着我。说起来好奇妙，就那一刻，我的心立刻平静安稳。前不见军人，后不见土匪，就剩下耶稣与我同在。耶稣的同在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就是一切，就胜过一切。你知道我醒了以后的感觉是什么？我醒了以后那个第一感觉就是立刻意识到，耶稣其实一分一刻一毫一秒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他一直就在我身边，一直就在我车里。就像在加利利海的风浪中，你们还记得大风大浪，门徒以为耶稣睡着了，耶稣在船尾上在睡觉，门徒去呼喊耶稣，我们要淹死了，你不顾吗？其实耶稣都在，都顾，都在体恤着我们。有他的同在，我们就什么都不怕。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我们祷告，主啊，你为什么不来？主在旁边悄悄地说，嗨，我就在你身边，你为什么看不见我？用耶稣的话来说，就是说，为什么你祈求却不信是得着的呢？注意，耶稣说的是，你们祷告祈求的，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可 可是我们的很多情况下是我们祈求却不信是得着的。就像我的跑的时候喊耶稣，为什么第一次喊耶稣耶稣不出现，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好像耶稣也不来。因为我喊耶稣救我的时候，我并不信耶稣就在我身边，我还以为耶稣要像 Superman 从天空飞进的车里来。耶稣后来在后座上向我微笑，意思就是说我不用飞，我就在你身边。为什么我与你同在，你却不信我与你同在呢？这就是我们的 problem， 我们的问题所在。神并非不与我们同在，而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却不信神正与我同在。因为我的肉眼看不见神，我的手摸不着神，事情还没有成就。耶稣意思就是说，信心是什么？就是当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你就信是已经成就了，这才是看得起神，这才是把神当神看。我们常常信神求神，却不把神当神看。还有一个梦，我的第二个梦也很类似，我梦见我从一个高架桥上往下掉，那高架桥高耸如云啊，高耸入云，我抱着一截断了的桥栏杆往下向下掉，越掉越快，越掉越快，加速度。我心里边急得恐惧极了，喊耶稣救我。我当时期盼的就是耶稣像 Superman 一样从天空飘过来，一只手把我拖住，可是怎么喊都不来。我的就看着自己就要粉身碎骨了，就那种绝望。这个时候心灵的眼睛忽然开了，实际上是耶稣让我的眼睛开了。看见什么了？不是耶稣飞过来在抱着我呢，跟我一块往下掉呢。很奇妙，只要是耶稣跟我在一起，哪怕往下掉也不可怕，往下掉也很平安。飞速的下坠好像是静止不动一样，那么平安。所以我相信一点啊，一个信耶稣的人一定要相信耶稣永远不会离开你。我们在座的我想大部分都是信耶稣的人，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就要相信，你就应该相信，你就必然相信耶稣一刻也不会离开你。多少年来我认识神经历神，使我的信心达到一个地步，就是不管如何，神不可能不与我同在。我相信这个话大家都会同意的，都是感同身受的。不管天地消失，万劫不复，处境多么残酷，前途多么绝望，你不要怀疑神不与你同在。神就在你里面，你就在神里面，此时此刻就是这样。你坐在这里，我站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啊，与我们同在。不仅同在，而且神在你里面，你也在神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祷告里边看得很清楚，我们与他，他与我们是合而为一，是合而为一的。大卫的诗139篇，我很喜欢。为什么喜欢呢？因为我被震撼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念这首诗。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的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首诗读着真解气呀、啊！大卫的切身体会，他无法用言语回答，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这么天衣无缝。我常常有时候有这种感觉，神抓住我像抓个小鸡儿一样，神又爱护我像爱护他眼中的同人一样。神的同在，神从来不遗忘人，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心中任何一丝一毫被神遗忘的感觉，任何一丝一毫好像神不存在的感觉，全是幻觉，全是错觉，都不是真理。记住这一点啊！如果你什么时候你的心里边有个意念说神现在不与我同在，不听我祷告，你说撒旦退后去，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不管我意识到没有，不管我感觉到没有，神与我同在。真理是，不管你是什么感觉，神都与你同在，你只要信就好了。你信神，信到哪里，神就在哪里与你同在。注意这句话，信到地极，神在地极与你同在。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当然，我刚才我也讲到，那话反过来讲，如果你不信是得着的，你就一开始就注定得不到。所以这个信真重要，信仰信仰，全都在讲信。我信主这么多年，这个信的问题，信的奥秘，对我来说还是这么诱人。我没办法解释，我解释不了这个信心为什么这么伟大。但是我只要信就够了。我发现就是在这个信这个问题上，不要想把信完全弄懂它的原理，只要信就够了。而信的意思就是否定一切不信的行为。你要弄懂，就说明你还不信。你说 why 为什么？上帝说我不喜欢老问 why 的。我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在耶稣里，他有能力，但是要靠着我们的信。他有同在，要靠着我们的信。第三个，我来跟大家分享神的应许。如何得着神的应许？在耶稣里，神赐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应许，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什么？永生，不错。胜过死亡，得着永生，这是最美好的应许。因为在这个应许面前，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算数。一个人怎么才能得到神的这个美好的应许呢？按照耶稣的话，答案也是简单极了，就是那句话，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神的应许？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永生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才能得着啊？我怎么能得着永生啊？我们怎么才会不死啊？耶稣说，你信吗？你信是得着，你就得着了，你就必定得着，你就已经得着，你就正在得着。神说话，我在耶稣身上，说实话，我这辈子认识了耶稣以后，我就 心里边踏踏实实，这么有智慧，有这么深刻的话语，有这么浅显的词说出来，信就得着了。不管多复杂的事情，你信，随着年岁渐渐的老化啊，接触死亡的案例越来越多。有一个姐妹，父亲患癌症，不久前去世了。她的父亲从小受无神论的教育，心里比较刚硬，虽然听过福音，还是不信。到了后来的时候，她不仅陷入了肉体的痛苦，也陷入了对死亡的恐惧，对未来的绝望。人死之前如果没有信仰，仅靠着无神论，当时他的心态就是肉身痛苦，思想黑暗，这个前途绝望。我听到不少人有这样的见证，一片漆黑，渴望亮光却看不到亮光，需要信心，那个时候最需要信心，却摸不着信心在哪里。那个做儿女的看着就心里难过着急，但是由于他不信神，着急也没用，他不信神，他就真的看不到神，他不信永生，就真的看不到永生，谁也帮不了他。所以那个时候耶稣那句话说的是真是千真万确，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不信是得着的就必不得着。这句话的真理性就特别体现在死亡之前，面对死亡，将来我们都有这一天，在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信永生还是不信永生？信永生的你就有盼望，而且凭着信，不是凭着医生的医术，不是凭着你自身的抵抗力，不是凭着什么，是凭着你对上帝、对永生之神的信，凭着耶稣的复活的应许。就是这样，对一个步入死亡的人来说，他信什么就有什么。你们注意这句话，这句话仔细琢磨，你就能琢磨透。对一个步入死亡、面向死亡、马上就要进入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去的人来说，那时候他信什么，他就有什么。那个时候他什么都不信，没什么可信，他就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可有。你听过达尔文的一个学生一生为达尔文进化论辩护，临死之前弥留之际，他却喊上帝。他的学生就说：“老师啊，你一辈子为进化论这个战斗，捍卫进化论，为什么临死的时候守不住了？你怎么喊上帝啊？”这个，他的老师说：“他说学生啊，你不懂啊，人在死之前呢，在死面前呢，什么也抓不住，只能喊上帝。”我总不能在死面前喊猴子啊，我的祖先呐！你信什么，你就有什么；你信什么，你就看见什么；你信什么，你就靠什么。所以要信上帝。宇宙的无比的奇妙，太空的无比的浩瀚，奥秘背后的奥秘，量子世界背后的量子世界，都是神的作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信不信？信不费劲儿啊，一信就成了。不信反而是多难的一件事了。对一个步入死亡的人来说，他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了。对一个步入死亡的人来说，他信以为真的就是真的。 我们常常说你信以为真，我告诉你这句话常常说起来好像是嘲笑挖苦浅薄，你要知道在临死之前信以为真要了你的命，要么要了你的命，要么你信以为真信错了就要了你的命，要么信以为真信对了就是救了你的命。信以为真就是真，信是得着就得着。我们原来在国内受教育的时候常常说是个唯心论，说这个唯心主义是荒谬错误，要讲唯物不讲唯心。后来我才意识到唯心比唯物伟大多了，到临死之前你唯什么物啊你吃不下去，拉不出来，你这个物质的躯壳马上就要朽坏了。那时候全看唯心了，全看你心里面是有什么光亮，有什么盼望，有什么信念，全看的是这个人活的就是一个精神，一团精气。要不就是中国人这个汉语里边常常说这个人没有精神气儿了，没精神气儿就是说没精神了。我们中间金勋弟兄以前他来他总是跟我们一起来，这次来我说你不要来了，我以前讲过了。金勋弟兄他的父亲也是患癌症去世的，他父亲是个医生啊，病重的时候也一度陷入绝望，身心非常痛苦。那个时候金弟兄金勋还不是基督徒，他听过福音思考过，可是还没觉知。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的爸爸这么痛苦，他就千方百计的想帮他爸爸解除痛苦啊，想来想去说我要把我听到的福音告诉我的父亲，我父亲比我更需要，虽然我还没信，先让我父亲信了。结果他就把那个听到的福音讲给他父亲，讲耶稣怎么从死里复活，耶稣怎么应许说人有永生。哎，没想到讲着讲着他爸爸睡着了，安静了，不疼了，不绝望了，不挣扎了。而且后来只要他父亲难受他就给他讲耶稣祷告，一讲他就安静下来。他的金勋后来就请了一个长老给他父亲受洗施洗，在病床上他父亲施洗的时候他跟他太太也趁机一块受了洗，全家一起受了洗。他父亲就不再恐惧，不再挣扎，不再绝望，而是怀着信心，怀着盼望，怀着笃定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刘同苏牧师，我原来听他讲他的见证，他在耶鲁大学的时候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他的教授到了晚年就是身体不行的时候，可是心灵特别喜乐。心灵特别喜乐，那个天天高高兴兴的像小孩子一样。他就说他跟刘同苏说嘛，他说他就像一个盼望圣诞节来临的小孩子一样，盼着圣诞节，盼着死亡，不是害怕死亡，不是拒绝死亡，不是逃避死亡，而是迎接死亡，不是沮丧而是喜乐。这给当时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个刘牧师啊很大的震撼。我们注意看啊，这个老教授对永生的应许信以为真，对他来说不就是真的吗？你注意啊，我用两个词，一个词是信以为真，他的这个信以为真让他变成小孩子一样，这不就是真实的生命吗？这不就是真实的存在吗？这个老教授的信给他带来的喜乐平安盼望不也是真的吗？这唯心论，这个唯心论带来的祝福不也是真的吗？ 而且这个老教授的信对一个中国无神论知识分子的感染和震撼，对刘牧师的感染和震撼不也是真的吗？所以这个信心带来真实。我告诉大家一句话，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信心比现实来得更真实。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信比懂要来得更有力量。你不要追求懂，我不懂自动驾驶，但是我可以有信心去在他的大能里畅游。我不懂永生，但是我可以在信心里享受永生。死亡的毒钩再也不让我害怕，不让我恐惧。朋友们，最后我告诉大家一点，不管在道理上你还有多少不明白，你要用信心记住耶稣这句话，那句话，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可以常常的问自己，我所祷告的，我所祈求的，我信吗？我信神能答应我的祷告吗？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奇妙的应许，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多么重要。圣经上有一句话，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不论对你的应许是哪方面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因为基督从天上到人间，看不见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带来了今生的祝福和永生的盼望。怎么得着？信是得着的，就得着了。所以耶稣从生到死到复活，跟他的门徒跟所有的人讲的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信，信，信，信，信，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关键的一句话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注意这句话说的真是到家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叫一切懂这个懂那个的这么好那么好的，而是叫一切信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讲了三点：如何得着神的大能，如何得着神的同在，如何得着神的应许。那么如何得着呢？你们还记得这句话，信是得着的就得着。我想把道讲道讲到最后的时候，把复杂的归于简单的，把我们不懂的东西归结到我们懂的一件事儿上，就是我们信是得着的。就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每个人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反观我们自己的信，挑战我们自己的信啊，为的是坚固我们的信。信仰一个信徒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就是不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活在信心里的人，比活在其他的东西里的人更喜乐、更平安。而当其他的东西都失去的时候，信心可以不失去。信心就是在最后发光的宝贝。所以第一点，弟兄姐妹们，如果在最近的祷告中你祈求得着神的大能的帮助，那么现在我问你，你信是得着的吗？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啊，如果在最近的祷告中，不管最近你为什么事祷告，在最近的祷告中 你祈求得着神的大能的帮助，如果你有这种祈求，那么现在我问你，你信是得着的吗？坦白讲，你们信不信是你祈求的已经得着了？信的不多呀，没有关系，我们习惯于求却不一定信。如果你回答信的，我信是得着了，如果你回答说我信是得着的，那么耶稣就对你宣告说，耶稣怎么宣告？如果你信是得着的，耶稣会怎么宣告告诉你？四个字，就必得着。注意，你和我们应该做的是前一句话，我信是得着的，耶稣回答说，好孩子，你必得着，就这么简单的对话。第二，如果在最近的祷告中你祈求得着神的同在的平安，因为神的同在就是平安，那么我问你，你信是得着的吗？如果你回答说我信是得着的，那么好，耶稣对你宣告，而且耶稣已经对你宣告了最后一句话，你就必得着。如果第三，如果你在最近的祷告中你祈求得着神的美好的应许，那么我问你，你信是得着的吗？如果你回答我信是得着的，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没法回答信是得着的，也没关系，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法回答我信是得着的，我回家以后好好祷告，求神赐给我力量，让我不仅求而且信我所求的是得着的。如果这个样子，神就会回答你，你就必得着，然后你就抓住这个必得着，高高兴兴的去上班，高高兴兴的做饭，高高兴兴的睡觉，高高兴兴的起床，把那个地址输到自动驾驶汽车里，你就什么时候都别管了，就等着收割丰收吧，等着晚宴吧，等着到达目的地吧。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会一个功课，信是得着的，然后等候神的一个答复，你就必得着。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没有哪一句话，耶稣的话比这句话更干脆、更简单、更奇妙、更美好了。很简单，回到简单，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做一个最后的祷告。主耶稣啊，你来到人间，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和盼望，因为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是你，本乎你的恩，因着我们的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每一件事，不管我们向你求的是什么事，只要我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因为你凡事都能，在人有不能的，在你却不然，因为在你凡事都能。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常常想弄明白你，搞懂你，但是你对我们的要求却是让我们信靠你，依靠你，不仅把道路交给你，而且一路上步步依靠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金钥匙交给我们，让我们得着这最美好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你主耶稣。信靠你的人是何等有福。此时此刻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你的儿女，都愿意向你说，我们向你祷告祈求的，我们相信是得着的。我们等着你的回答，其实你已经回答，你们就必得着。我们相信，我们就必得着。主啊，谢谢你，你是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的是你的恩典，得受的是你的祝福，永生的应许，无敌的力量，还有我们的盼望。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特别是我们的后代，在你的里面，凭着信心得胜一切的仇敌，过得胜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今天所有的盼望，所有的祈求，所有的求告，包括我们对查理科克的保守的祷告，他的家人，他的孩子，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把这个国家交在你的手中，把这地、这民、这文明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除了你以外，没有人是主，唯有你是主。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